大家好，我是 Neil。2022年已经过去了，那2022年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是非常低迷的一年。关键词低迷，然后很低迷，然后另外一个迷是迷惑的迷，非常的迷惑，因为很多企业的估值跌到一个让你怀疑人生的地步了已经。我最近看的一个投资人分享的，就是他说，亚马逊的 EBITDA 的估值只有12倍，然后他最近看到了另外一个被收购的口香糖公司，它称之为代码是 MDLZ，EBITDA 是15倍，所以他认为现在亚马逊的估值甚至不如一家口香糖公司。我看到这个说法第一眼是很懵的，因为我看了一下这个公司，后来我去看了一下，我才发现它原来是鼎鼎大名的 Mondelez International。它旗下拥有奥利奥、有 Tang、有这个 Toblerone 等等这些消费型企业。人家的市值有接近1000亿美金呢，那说它是一家口香糖企业，其实是有点误人子弟的。不过，从这一点来看，就是说他觉得亚马逊作为一家科技企业，估值还不如一家消费型企业高，就有点奇怪。那问题是来了，就是你仅仅用 EBITDA 来估值是不是合理的？现在来看不一定合适啊。为什么呢？因为二级市场现在在这种宏观环境之下，就是高利率。然后消费又衰减的这种环境之下是不合理的，用它来估值，因为现在的这种科技企业，组成啊已经跟当年比不太一样了，就是各类企业都有，不同阶段的企业都有，然后你非要放在一起用 EBITDA 来比较的话就不合适。那这种环境之下呢，很多投资人会更倾向于买一些现金流更好的企业。显然这个消费型企业的这个现金流很好，而且它有盈利啊，所以你可以用 PE 来算。那亚马逊就不一定了，可能还会有亏损，这个时候，对吧？所以你就不好去比较它，在这个层面单纯去看的话，但是我们知道资本市场是非常保守的，在这个时候，所以一旦被说中了，就是一旦这个通胀高以后变成通缩，那大家都会倒霉，其实，所以没有区别。在一波一波又一波的下降中呢，这个股价下降中呢，这个一直说股价跌得有点过分的人不是他一个，我们见到很多个，比如这个 DocuSign 的这个 CEO，对吧？在跌的过程中，他自己掏腰包在买，越买越跌，越买越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Shopify 的这个 CEO Toby，他也觉得自己公司股票贼便宜，然后腰斩的时候说好便宜啊，然后结果还能再腰斩，对吧？这个东西都是你最后没法去提前判断的，他们也不知道会这样。不然把钱留到现在再去抄底多好呢？我最近看到一个马化腾的这个腾讯内部的会议纪要啊，谈到一个方向啊，就是说他说腾讯的核心主题是降本增效。那他的原话是说什么呢？他说："哎呀，你不要跟我讲你有什么机会，很多业务该砍就砍掉，不要留恋。"他说："你这个非核心业务能做多大呢？做大又能怎么样？"与公司付出的管理成本和精力相比，非核心业务铺的太多并不划算。他觉得这个降本增效是要变成一种习惯。这里的关键词来了，就是降本增效要变成习惯。你想想看，在几年前，腾讯还是一家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抢资产的公司，不过几年时间就开始全面收缩，除了核心业务以外，其他的都可以砍掉。在国内而言，其实你很难找到一个就是成长性和这个优质性都这么好的公司了，像腾讯这样的。那游戏作为核心业务呢，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增长了。当然，很多人讲这个跟版号发放有关系，但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很多这个因素叠加吧，然后突然间之间你会发现，哎呦，好像国内的这个游戏红利已经被吃到头了。所以呢，这些公司也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海外市场才是有增长的地方，国内只是它很重要的一块市场，但不是全部。所以在国内的这种依赖太高的话，就会对它的财务形成一定压力，因为你没有增长了嘛。那这些公司就决定要出海，对吧？那市场肯定是非常低迷的，那低到什么时候？老实说，谁知道呢？那我们只能说它便宜，它跟以前比很便宜。或者说它太便宜，那我们不知道太便宜是不是最便宜的时候，永远都不知道，除非它已经反弹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有一些长期方向的锚是可以去要重新思考跟确立的， 回答这个问题呢，你就需要去用另外一个问题来回答，什么是长期方向的锚？就大方向，你怎么确定大方向是不是对的？以前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我觉得挺好玩的。这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穷人，我们还要去发展这个太空科技，我们要去登月，我们要去探索火星，我们甚至要做这个星际移民，对吧？几百亿几百亿的花。用 ARK 这个创始人 Cathy Wood 的原话来解释这个回答这个问题啊，就是 Technology is deflationary， 科技是通缩的。你发展太空科技所需要的这个科技，还是探索火星所需要的科技等等等等，它都是科技，科技的特点就是通缩，所以前期投入时候是非常高的，只有少数的这个领域和人能用得到，但随着时间推移，不管你是什么科技，最终你都会变得更加常见，你会最终走进千家万户，你会使所有人都能汇集到最终。你想想看一个例子啊，当年的大哥大有多贵，对吧？电话有多贵，现在的电话可能都是智能机了，已经那几百块钱都能买到智能机，对吧？千元机的这个智能机已经非常强大了，任何人手里的这个手机的芯片都比当年这个登陆火星的这个好奇者号要强得多。当年是基于这个 IBM Power 这个Power PC 750做的，那个时候的只有 0.1 到 0.2 赫兹，当然它这个设计是基于在火星上工作特殊设计的，不过你也可以想象出来，那在火星上工作也只要这个算力就可以了，对吧？那你的手机有多强大，那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正是手机，你想一下，就当年的那个这么贵的一个手机，在很多人看来就不是必需品的手机，现在让这么多东西变成了现实，电商也好，还是抖音也好，还是什么各种你所平常使用的微信各种 类型的东西也好，它成为了现实，它带很多人致富了，对吧？所以你想问的那个问题就是长期的趋势是什么？长期趋势就是科技是通缩的。那正是因为科技是通缩的，它能汇集到更多的人，最终所以科技是长期的投资方向，这是没有变的，一定不会错的。但是很多人会问一个悖论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知道长期发展的话科技很好啊，科技公司，但科技公司可能会被另外的科技公司干掉，对吧？那科技公司之间也会这个激烈的竞争，激烈的竞争就意味着恶性竞争，会有这个竞价，竞价就意味着你出一块钱我就五毛钱卖，最后利润就没了，怎么办？那你想想看，这也就是为什么亚马逊云、亚马逊电商这类公司往往都是压倒性的业务，对吧？它只有做到压倒性的程度，它才能把这个利润挤出来还给消费者，汇集到你的同时，它把规模再做大，它这样呢只需要一点点的利润，它就可以有足够多的现金流在维持它的这个整个公司的往前发展。当然科技公司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把相当一部分的利润拿出来投入到这个研发中去，因为你不断的研发，不断的往前推进，你才有可能保持你所处的这个地位，不然就会陷入像刚才所说的那个情况啊，就你可能会被别人干掉啊，或者说你进入了一个恶性竞价的一个循环啊，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所以投资科技企业并不容易，这是为什么啊？那回到这个投资话题本身啊，2020年到2021年间，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其实都认为那个时候处于一个范式转换，当然没想到的是这个Q1 和这个通胀带来的问题这么快这么多，然后也没想到美联储涨息涨得这么快啊，所以呢它在这三年间的波动其实是很吓人的，长期投资者也好还是短期投资者也好，在这三年间都可以找到自己各自买入和卖出的理由。那对于我这种长期投资者而言呢，我能做的东西其实不是很多，因为我只能说我在2021年，对吧，觉得太贵了，好像估值很高，卖出一点合理，但你让我全部退出这不合理，因为它不是这样的赚钱逻辑。对于我来说，我是伴随着这个企业长期成长来赚这个估值慢慢成长的红利的，我不是赚这种短时间内的上下的红利的。所以在长期范围内看，要赚钱的话呢，看似好像什么都不做，但它并不一定就很容易，因为它很难，你很难持有，首先，对吧？这一，第二，它体验很差，因为你这些企业的估值会上下，你的资产也会跟着上下。但是我相信呢，长期来看，这些企业相对是光明的。如果它是好的企业，它最终的这个未来一定是光明的。只不过短期的这个宏观环境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估值就会上下的这个波动。而且波动的比较惨， 比较往下波动比较惨，整个来看就2022年就是个比惨大会嘛，所以我也没什么好分享的这个个股细节，很多基金性也是这个逻辑，我也读了一些，他们也不想分享太多的这个个股细节，也没什么好聊的了，因为跌得太惨了。那我就说说这个我最看好的三家公司来了结这一集好了。那第一家是 Evolution Gaming，对吧？欧洲最大的在线博彩公司，简单来说呢，它并不直接下场参与博彩，它是设计和运营这个 Live Casino 的游戏，这个在线博彩游戏，然后卖给各大这个赌场，它获得一部分的分成来这个获得利润。那随着各国的这个在线博彩的合法化，体育博彩和这种各类的这种博彩业的发展，Evolution 现在来看是全球最好的。这个垂直细分领域最好的资产之一，最稳定的公司之一，因为很多想挑战它的这个公司都会发现，他们要走这个 Evolution 走过的十几年的这条路，它的这个壁垒是很高的，运营壁垒非常非常高。然后随着规模的增长呢，它在这个游戏的这个设计规模上以及业务规模上，你又很难跟它直接匹敌，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竞争优势的公司。那第二个公司就是迪士尼。迪士尼也讲过了，有5年都没有变过股价了，甚至还有一定程度下跌。那它，但是它的业务没有这个原地踏步啊，它的业务还是很好的，它已经拿到了这个下一个10年的这个门票，就和流媒体，对吧？它需要的是投资者的耐心和等待，因为 Bob Iger 已经回归了，这个老的 CEO 回归以后呢，他所做的工作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下一任 CEO 到底如何来接他的班。他是如何来铺垫这个整个管理层的这个架构的，这个很重要。我相信一段时日之后呢，迪士尼会慢慢的再重新走上正轨的。那最后一家公司就是 Exxon， 我持仓公司里面唯一没有赔钱的公司。我认为这家公司是最稳健的公司之一，因为它已经从简单的民用层面跳到了这个警用层面，跟这个就说白了就是政府层面，然后最后跳到了军用层面去。他在整个司法体系都已经快打通了啊，那你会看到接下来的10年，他在每一个领域几乎都有这个硬件部署，然后用云服务渗透，所以接下来的10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10年，有意思的一个10年。对他来讲，能不能证明前面的种种的投入和这个股权高额的股权激励是不是值得，就看这接下来的10年了。我对他是非常有信心的一家公司。好，那今天就把这3家公司讲完，最后就了结了这一集。那祝大家新年快乐，拜拜。